主后2019年5月25日怀礼拜，讲道者基加圣牧师，讲道题目耶稣升天的荣耀。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欢迎来到你们、又来到、太平间一起来聚会、现在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感受神他的爱的降临。那我们一起用这首你爱降临，光明
了要付上的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今世来自我心灵，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尽只要基督是来自我心里，祝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基督是来自我心里，祝你就悦纳，不要付什么代价，让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我是的心怀里，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焰，被天际，你所是的心怀里，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焰，被天际，你所是的
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到殿堂中一起来敬拜。我们想用这首歌，让所有的会众一起来感受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子时光，安静心， 首歌来荣耀他的名，他的大能。
荣耀光中看太阳。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在太平进教会啊，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让我们来这里啊，一起领受神的话语，以及神今天要通过他啊神圣的恩典，我们在这里享用圣餐，来彼此的团契啊。我相信这是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美好的心意，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有玛纳可以享受，阿妹吗？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要领受的这个神的话语，哦，领受神的话语啊，记载在《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一节，六到十一节。哎，我们就是一起来念哈。来，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段上帝的话语，很清楚的看到耶稣他升天的过程。耶稣怎么升天的，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人看到耶稣怎么升天的？祈求天父让我每一个人，我们虽然没有看过耶稣的升天，但是我明明的可以感受到，这位耶稣他就是原本在天父上帝的宝座旁，他是为了我们的罪，他道成了肉身，他放弃了天上的荣华宝座，他甘心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就跟我们一样，他有经历了这个血肉之躯的苦难，以及他最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一个人，然后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死而复活，最后他升天了，最后他升天了，回到天父上帝啊的身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次我们通过耶稣的故事啊，领受到他原本是一位神，但是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以此来纪念他对我们的恩情，也让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啊天父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我们领受的话语以及我们领受的能力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所以今天啊，牧师要透过今天这段经文，以耶稣升天的荣耀来和我们大家彼此来勉励， 耶稣升天的荣耀。好，那个请 PPT。耶稣他死而复活了，耶稣他死而复活了，死而复活的四十天，第四十天称为升天日。有没有人可以算出是从这个复活节到现在，哦，是哪一天是耶稣复活啊？那耶稣升天的那一天，有没有人可以算？哦，根据今年的那个2019年的这个教会历哈，这个日期是落在5月30号。5月30号，在这四十天当中，耶稣呢显现在门徒的面前，大约有8-9次之多。在他升天之后的10天，即为圣灵降临节。哦，即为圣灵降临节。所以今年圣灵降临节是在几号？在几号？6月9号。哦，6月9号。6月9号这一天，哦，在我们的台南，啊，我们也有台南市的众教会，我们又一起聚集在那个台南那个成大体育馆，啊，有一个啊跨教派的啊教会联合的那个庆典，啊，那我们在那里啊，同时那一天也是全球祷告日，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在这么重要的一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呢，我们按照这个节期的这个日期的安排，哦，我再次说，哦，耶稣复活后的第四十天是升天日，然后在那第十天就是圣灵降临节。所以我们基督教有关耶稣相关的这个节日，我们就是以这样子，哦，来纪念。好，基督教有关耶稣的节日，哦，大概啊，关于耶稣的总共有5个哈，啊，圣诞节啊，受难节，啊，复活节，升天节，五旬节，五旬节又称圣灵降临节，啊，为了要纪念这个教会的创立，啊，这些节我们都知道吧？哦，啊，你如果啊在教会久了，你就会啊看到也体会到，教会为了要庆祝这些节期，我们教会通常都会有特殊的布置。啊，也有一些啊特殊的不一样特殊的礼拜，可是在这当中，在这几个跟耶稣相关的节日当中，可能我们比较不熟的是哪一个？哦，对我自己来说哈，哦，就是比较啊，圣经里面比较少提到的是升天节，升天节这个部分只有使徒行传啊，还有路加、马可稍微有记载。哦，就只是记载很少。耶稣他确实已升天，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从这段的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有看到，耶稣他升天是备受荣耀的，是备受荣耀的。耶稣他升天的这个过程呢，如同保罗所说，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成为人的中保。那从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哦，耶稣从死里复活，哦，上天搭坐伫上帝的大饼，他坐在这个荣耀的宝座旁，我们可以得到印证。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路加，他就把这段的他所观察到的这样的一个记事，他把它记载下来。他本身呢不仅是一个医生，他更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历史学家。他为了要撰写耶稣的生平，亲自查考，然后来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所以他继续，哦，从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之后，他又记载，他又写下的使徒行传，然后就把这个故事，耶稣的故事，哦，从这个升天，耶稣升天以后，故事并没有这样子就结束了，而是耶稣呢又赐下了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而且这些耶稣的这些门徒呢，领受了圣灵的能力的充满，然后来接续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就把福音往全世界来传开了。所以呢，使徒行传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行传？什么行传？圣灵行传。圣灵行传，没有圣灵不行， 没有圣灵，这一群耶稣的学生怎么样啊？看到他们的 老师被抓了，就四处逃窜。连彼得我们都知道怎样，三次不认主。可是因为后来有圣灵的同在，后来呢，这些门徒都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就往全世界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这个耶稣他升天之后赐下圣灵，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应许，是一个应许。我们试想，如果我们耶稣没有升天呢，我们又会在哪里找耶稣？在人的当中找。因为耶稣升天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神啊，回到他原本来的地方，回到他尊荣的地方。但是他又赐下了圣灵。那耶稣用什么方式升天呢？列王记下啊，第二章有记载，这个以利亚的那个方式啊，有点类似。以利亚他是一个上帝他所重用的一位先知，但是呢，这位先知哈，他也有啊他的这个软弱的时候。他有什么软弱？以利亚他有什么软弱？他遇到了他难以去解决的问题。他曾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当他发出这样的祈求的时候，上帝爱他。他要一心求死，但是上帝没有让他死。像这些，上帝是以旋风接他升天，是以旋风接他升天，哦，所以这个圣经的记载，哦，没有看到他经历过死这个阶段，而是以这个旋风接他升天。如果我们想啊，哈，上帝爱这个先知以利亚，就以旋风接他升天了。那上帝是不是也同样爱耶稣啊？也当然同样爱耶稣啊，哦，所以耶稣他也没有经过这个啊，在死第二次的这个过程啊，他用什么方式来升天呢？今天的圣经记载的啊，非常的啊神奇奥妙，是以一朵云彩来啊，以云彩，然后他就驾着云来升天的啊，在使徒行传一章九节啊，使徒行传一章九节，这个经。好，使徒行传一章九节说呢，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耶稣升天，一朵云彩来把他接走了。如果我们要以人有限的这个思维来想啊，这个耶稣他从出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哦，什么一个写的宰相路，啊，这个童女，她可以生子，可是耶稣就这样出生。连耶稣他要回到天父阿爸的身边呢，也当然也是以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哦，可以去料见的一个方式，他是一个云彩来把他接升天的，所以呢。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属灵的事，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属灵的事。那虽然我们都没有亲自参与在看到耶稣的出生，我们也没有看到耶稣他升天，但是我们凭信心来接受，凭信心来相信。圣经说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何等的有福。所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在我们基督教的教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之一。耶稣从出生、受难、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是串联在一起的，而且这也就把耶稣他整个在世上的整个的使命串联在一起，串联在一起，这个就是完成了上帝啊，神爱世人的一个任务。那牧师现在接着要跟我们来分享耶稣他升天的意义是什么？ 耶稣升天的意义。耶稣他为什么升天呢？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耶稣他为什么要升天？他既然复活了，他继续带着门徒啊，一直去传福音，那不是很好吗？耶稣为什么要升天呢？与门徒继续在一起，不是很好吗？我想耶稣他升天有几样重要的一个意义。第一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死而复活，升天后就不再受肉体、时空以及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耶稣他没有升天我们就会看到他。那你想这些门徒，他们以前就依赖耶稣依赖习惯了，那如耶稣他继续在他们身边，他会不会继续依赖他？会不会？一定会，还是一样去依赖他。这个当中就没有办法培养出以及训练出他们的能力出来。有时候能力是被需要去激发出来的，有时候更大的能力是需要更大的激发才能够去训练出来的。我们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时候自己谦卑过头，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谦卑嘛，对不对？可是谦卑过头有时候就变成自卑。在教会当中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时候人家邀请我们服事，我们都认为我们不行我们自己不会，那我们就会很客气的说我不会啦我很慢我很不做过。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当牧师或者是教会的长职，这些群的长辈领袖邀请你来服事的时候，他不是知道你已经可以了，而是他要透过邀请你一起来服事来训练你。通过这样子，有朝一日你就能够成为在教会当中一个有更大的能力，是要成为主所要重用的器皿。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从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从来没有去拒绝过任何的服事我从小从这个当主日学的这个老师助教开始然后后来我记得我第一个服事就是主日学的助教我的那个服事，你知道我怎么服事的？我们的那个主日学校长说，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一起服事跟我们一起服事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国一而已那我就说我不会呢，但是我愿意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参与在教会的服事里面。那我就感受到我有很多地方我不会，那我不需要去学。在教会里面很多不会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把你从不会教到会教会有上帝完全的丰富的恩典，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上帝丰盛的资产，只要你愿意学，就一定会有人教。我在教会里面不会学，我想要学吉他，就有吉他会吉他的人。在教会里面看不懂那个五线谱就有人教我。在教会里面打鼓也是我在这边学了好多好多东西。当我的同学说你怎么没什么都会我就跟他讲这是教会教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大大可以经历神所要赐给你的丰富。可是如果我们想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永远都说你不会，但是在你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十八般武艺什么样的都会，那你就会永远都不会了，你就会全部就是都吹一的喝找他啦。所以耶稣他升天，他就超越了这一切，让他的学生，让他的门徒能够有机会能够独当一面。然后耶稣升天之后呢，就赐下了圣灵。耶稣呢，他说我去就是为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要求我的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这句话换言之， 如果耶稣没有升天呢，圣灵也就不会来到我们当中了。是耶稣他升天之后，他就求父，父就赐给了圣灵保惠师。所以呢，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圣灵了，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每一位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嘴巴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领受圣灵的能力。阿们，阿们，好小声哦！你们有没有领受圣灵的能力？每位神的儿女，我要告诉你，就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的能力超越你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大大的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在你身上的有限变成在神的心力当中有极大无限的可能。这个我经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往往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还是我有很多的这个能力有限的时候，我说只要祷告，可是只要祷告，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啊，祷告是什么？祷告好像就是跟上帝讲话而已啊。但是你知道吗？上帝讲话，跟上帝讲话，跟上帝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呢？你们的祷告有没有凭着信心呢？你们的祷告有没有相信，只要你敢开口，神就会充满你呢？你要有这样的确信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想要的时候，我们又不敢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好多自己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自卑，那我们就不敢大大的张口。你没有大大的张口，你怎么大大的得着呢？所以要祷告，要凭着信心，要把你，因为你要在天父阿爸的面前所求的，你就大大的跟他张口。相信他会大大应许你。我教我的孩子，我跟他说祷告就是跟天父打电话。我就跟他讲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在场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川普嘛，认不认识？川普是谁？美国总统。我就是要教他这个世界观。我就跟他讲齁，那个美国总统叫川普，我就跟他说，川普你认识吗？他说对。阿爸你告诉我他是美国总统。好，他说，那我就说好，那等一下我要打电话给川普。然后他就那个眼睛睁得很大，好像黑人问号一样。齁，就说怎么可能，说啊，爸爸你认识川普哦，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哦。那我就说我想打给他，可是我没有他的电话。但是我后来我又反问他一句，可是你相信吗？我没有川普的电话，但是你相信吗？川普的儿子可不可以打电话给他？川普的儿子有没有他川普的电话？他就当然跟我说有啊有啊，他是他儿子啊，他当然可以找到川普啊。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就是爸爸要教你祷告啊。你相不相信你是天父的儿子？他说我相信。那你相不相信你只要打电话给天父，他能够接你的电话？他说哦对。那我要问你，你相信你要承认你是天父的儿子吗？你相信吗？哦好小声哦，你相信吗？那既然你相信哦，你每次的祷告你就要相信你能够直达天庭，你能够直接的跟上帝做直接的沟通，你不用再透过接线生，你也不用再透过牧师来为你祷告啊。有人来讲哦，不是你祈祷靠有力的哈。我跟你讲，上帝的儿女每个人都一样，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充满的信心。只要你有信心，你就必能够得着。所以当这个时候呢，这个圣灵赐下了，就仿佛了。给这些门徒有信心，就仿佛圣灵赐下的，仿佛给了这些门徒了有可以打给天父的那一次电话号码，所以呢，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你知道吗？圣灵充满跟圣灵没有充满的差别差在哪里？ 差在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能力。你看有没有能力之前，这群人是怎么样？乌合之众。这群人是怎么样？看到那些官员就以为是要来抓他的，大家不是躲的躲，藏的藏，逃的逃。可是当他们有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彼得，他就勇敢的站在公会堂的面前，能够面对要审判他的那些人，能够慷慨而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人，在几天之前，在几天之前是一个连他的主都不敢认的人，但是在四十天之后，他却能够勇敢的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讲道的人。这就是有圣灵跟没有圣灵的差别。那这个圣灵呢，升天啊，那个耶稣升天的结果呢？耶稣升天的结果就是为了世人带来信心以及喜乐，带来信心的喜乐。路加福音24:50-53记载，耶稣领着他们，带着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帝。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记载的，他们看到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去，然后在圣殿里面来称赞上帝。这个就如同我们一样，我们也是在圣殿里面来到这里敬拜上帝，能够敬拜上帝。于是这些门徒每一个人都在圣殿里面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当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圣灵共同的充满，让他们有一个这个能力，能够为了主的福音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见，也可以猜想，为什么门徒他见到耶稣升天呢，能够丝毫的不哀伤，反而大大的欢喜，反而更能够心怀喜乐平安的回到圣殿来称颂上帝呢？你们知道原因吗？那是因为第一个，他们看到耶稣的升天，肯定耶稣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必定将来能够实现。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既然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这句话让门徒看到了希望，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就知道耶稣是要为他们预备永生的处所，然后耶稣会到天上去的。然后透过耶稣的升天，他们知道他们所敬拜的主不是不见的，不是不存在的，而是他已经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是永生不灭的主。想到这里，他们就大大的高兴欢喜，也就不再哀伤。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当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盼望的时候，那个盼望就是能够支持你勇敢去面对人生的或者生命当中每一个挑战，而这份希望最重要的一个终极的盼望，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永生，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永生。这份终极的盼望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确据。所以当门徒他们看到了他们的主回到了天上了，然后为他们预备地方，将来也要接他们到那里去，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些学生这些门徒他们怕不怕死？他们怕不怕死？不怕，因为知道即使死了又有何惧， 我这条生命肉体暂时的结束，在将来天上我有永生的处所。所以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他们就不再惧怕，就不再惧怕。我在这里来分享一个例子，在嘉义有一所南华大学这个应用社会学系一个副教授叫周川雄老师这是去年的新闻他因为罹患大肠癌末期就住在这个嘉基的这个安宁病房，然后他在2018年3月24号在嘉基的礼拜堂举行他生前告别礼拜。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个生前告别礼拜？有没有人参加过？举下手好不好？都没有人参加过我参加过两次，但是不是这一次一位是教会的一位长老，一位是一位牧师他们这两位都是知道自己 的身体的状况，然后他们就等不及他就说，如果我死了我死了我就没有办法来跟每一个来参加我告别式的人他那个站起来跟你们答谢如果说那个时候我站起来跟你们答谢，你们绝对会吓死他是开玩笑这样所以我要在我还能够跟你们答谢的时候，你们来参加我的告别礼拜所以我参加过两次参加过两次。那这个老师他就这样子来举行生前告别礼拜，然后一一来为这个是那个嘉义的一个周牧师为他举行的一个生前告别礼拜，就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后来过几天之后他就去世了，就去世了。这是当时的那个在礼拜堂当中的一个现况，一个现况。为什么这个老师他不惧怕？他不惧怕。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也不惧怕嘛，因为知道将来我要往哪里去，而且那爱我的主已经为我预备一个在天上的家，那我要在地面上呢，我就要跟我这些好朋友道别。那这个道别呢，你们也不用哀伤，你们反而要用一个欢送的心欢送我将来到天上家去，也就自然而然的就没有惧怕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死有何惧？因为你知道有永生，有永生。于是乎这些门徒呢，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的主是去天上为他们预备永生，而且他们所追随所敬拜的这位主弥赛亚居然在当时亲手举手给他们祝福，给他们祝福。这只让我们一想到耶稣跟我们同在的日子，而且呢，耶稣我们的一生有耶稣祝福着我们，那我们不但一生没有恐惧的事情，即使面对任何的难关我们也会很开心很喜乐，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并不是就永远看不到他了，而是期待将来再次遇到，而且要享受他赐给我们的永生。最后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以及爱，让我们今天透过耶稣的升天来彼此互相勉励。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是又真又活，是实实在在的主，是站在是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的这位主，也这位真神。所以当我们领受了这位慈爱真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必然得享平安跟喜乐。愿我们都能够如同耶稣的门徒一般，看到耶稣的升天，不但没有哀伤，反而心里面有喜乐，有平安。也愿我们因着凭信心 领受以及凭信心相信，让我们的一生都领受圣灵充满的能力，也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有圣灵的能力的同在，在你们所行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面都有主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以及赞美，因为你爱世人，你赐下你独生子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在他世上经历的30几年的人生，生来就是预备了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之后，他又再一次的回到阿爸你的身边，也感谢你赐下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时刻通过这样的一个刚好是这样的一个节期，让我们纪念耶稣的升天，也预备要领受圣灵充满的能力。谢谢慈爱的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也愿你所赐下的这个救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的，也愿那赐给我们能力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还是我们在哪里为了你的名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圣灵就永远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信靠。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爱了，能够是一份成全的爱，这份的爱是一个可以勇敢的爱，这份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的爱，这份的爱是可以放弃一切的荣华而完全的为了所爱的人完全摆上的爱。所以耶稣基督领受了这个使命来到我们当中，也让我们借由他对我们的心意以及你对我们的心意来领受这份的救恩，我们以此来纪念你，来感谢你。在这个时刻，我们所领受的圣餐也同时成为我们的灵命所培养的养分，通过每一次在你面前领受的时候，就让我们思想主耶稣你没有白白而死，也让我们没有白白的而活，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领受你的能力，我们时常思念有主同在的时候，就能那份的信心有那份的能力，在你所交托的每一个圣工上面都能够为主你行那大而可畏的事。也我们也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每一个你亲自呼召的门徒，让我们再一次领受圣餐，就让我们又再一次的站起来，往你所托付往你所呼召的地方去，来尽我们应尽的本分。谢谢你透过今天的圣餐再一次恢复我们的能力，也恢复这份救恩的确据。我们这样子同心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